马援字文渊，扶风茂陵人。他的先祖赵奢是赵国的将领，号称马夫君，子孙因此以马为姓。汉武帝时，赵奢的后人由2000石官吏的身份从邯郸迁居到茂陵。马援的曾祖父马通因功被封为重和侯，后因兄长马和罗谋反获罪被处死，所以马援父祖两代官位不显赫。马援的三个哥哥马况、马瑜、马援都有才能，王莽时都担任2000石官职。马援12岁时成为孤儿，年少时就有大志，几个哥哥都认为他奇特。他曾学习其诗，但不愿拘泥于章句之学，于是向马况辞行，想到边郡去畜牧。马况说，你是大才，会叫晚成功。好的工匠不把未经雕琢的木材给人看，你且去做你喜欢的事吧。恰逢马况去世，马援服丧一年，不离墓地，恭敬地侍奉寡嫂，不戴好帽子，不进入居所。后来担任郡督邮，押送囚犯到司命府，囚犯犯有重罪，马援可怜他，就把他放了，于是逃亡到北地。遇到大赦后就留下来畜牧，很多宾客前来归附，于是他统辖了数百户人家。辗转游历陇汉之间，常常对宾客说，大丈夫立志，穷困时应更加坚定，年老时应更加雄壮。于是经营农牧，养有牛马羊数千头，粮食数万斛。不久后叹息道，凡事积累财产，贵在能够施舍赈济，否则就是守财奴罢了。于是把全部财产分给兄弟和故旧，自己穿着羊皮袍子和皮裤。王莽末年，四方兵起，王莽的堂弟魏将军王林广招英雄豪杰，于是征召马援和同县人袁涉为院吏，并把他们推荐给王莽。王莽任命袁涉为镇戎大尹，马援为新城大尹。等到王莽失败，马援的哥哥马援当时担任增山连律，与马援一同离开郡府，又到凉州避难。光武帝即位后，马援先到洛阳，光武帝命他回原郡任职，他死在任上。马援于是留在西州，韦骁非常敬重他，任命他为绥德将军，参与决策筹谋。这时公孙述在蜀地称帝，韦骁派马援前去观察情况。马援和公孙述是同乡，向来友好，以为见面后会像从前一样握手言欢，但公孙述却大摆仪仗侍卫，请马援进去，行过交拜礼后就让他到宾馆去，又为马援制作了多布单衣，交让官在宗庙中会见百官，设立旧交的席位。公孙述用鸾旗毛旗，警戒清道后登车，弯腰而入，礼仪宴席非常隆重，想要封马援为侯爵，并授予大将军的职位。宾客们都乐意留下，马援劝告他们说，天下胜负未定，公孙述不图卜走营国事，共同图谋成败，反而修饰蝙蝠，像木偶一样，这种人怎么能长久留住天下之事呢？于是告辞回去，对韦骁说，子阳是井底之蛙，却妄自尊大，不如专心投靠东方。建武四年冬，韦骁派马援送信到洛阳。马援到后，在宣德殿被引见。光武帝笑着说，卿来往于两个皇帝之间，今天见到卿，让我很惭愧。马援叩头谢罪，于是说，当今之事，不只是君主选择臣子，臣子也选择君主。我和公孙述是同县，从小要好。我之前到蜀地，公孙述排列位时，然后才让我进去。我今天远道而来，陛下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或奸人，却这样简便呢？光武帝又笑着说，卿不是刺客，不过是说客罢了。马援说，天下反复无常，盗取名字的人不可胜数。今天见到陛下宽宏大度，和高祖相同，才知道帝王自有真命。光武帝非常赞赏他。马援随从光武帝南巡离丘，又转到东海，回来后任命他为代诏，派太中大夫来设持节送马援西归陇右。韦骁与马援同睡同起，询问东方的流言和京师的得失。马援劝说韦骁道，之前到朝廷，皇上接见我数十次，每次宴饮交谈，从晚上到天亮，他的才能明智勇武谋略无人能敌，而且他推心置腹，毫无隐瞒，豁达大度，多有大节，大志和汉高祖相同，但他博通经学，处理政事文辞论辩，前世无人可比。韦骁说，你认为他比汉高祖如何？马援说，不如高祖，待人无可无不可。 如今皇上喜欢立誓，行动都有规矩，又不喜欢饮酒。韦骁不高兴，说照你这么说反而胜过高祖了。但他一向信任马援，于是派长子韦寻入朝做人质。马援于是带领家属随韦寻回到洛阳，住了几个月却没有别的职务。马援认为三府地区土地空旷肥沃，而自己带来的宾客很多，就上书请求在上林苑中屯田，光武帝同意了。恰逢韦骁采用了王援的计谋，心中更加狐疑。马援多次写信责备劝告韦骁，韦骁怨恨马援背叛自己，收到信后更加愤怒，后来就发兵抗拒汉朝。马援于是上书说，臣马援自己思量归身圣朝，侍奉陛下，本来没有公卿大臣一句推荐，左右近臣的帮助，臣不自臣，陛下从哪里听说我呢？如果身处前面不能让人轻视，身处后面不能让人尊敬，与人结怨却不能成为祸患，这是臣所羞耻的。所以敢冒犯忌讳，冒死陈述诚心。臣与韦骁本来是交友关系，当初韦骁派臣东行，对臣说本想为汉效力，希望足下去看看，如果在你看来可以，就专心投靠，等臣回来以赤诚之心回报，实在是想引导他向善，不敢用不义之事欺骗他。而韦骁自己怀有奸心，盗贼憎恨主人，怨毒之情于是归于臣，臣想不说就无法让陛下知道，希望允许臣到陛下所在之处，详尽陈述消灭韦骁的方法，得以倾土废府，身数余计，然后退归田亩，死而无憾。光武帝于是召见马援商议事情，马援详细陈述了谋划，于是派马援率领精锐骑兵5000，往来游说韦骁的部将高俊、任宇等人以及羌人首领，为他们陈述祸福，以离间韦骁的党羽。马援又写信给韦骁的部将杨广，让他劝告韦骁说，春卿无恙，之前在济南分别，杳无音信。马援我回到长安，因此留在上林，私下看到四海已经平定，万民同心，而季孟却闭门抗拒背叛，成为天下的目标，常怕天下人切齿痛恨，想要将他撕裂，所以写信表达依恋之情，献上恻隐之计，却听说季孟归罪于我，而采纳王游翁谄媚邪僻之说，自认为函谷关以西举足便可平定，以今天来看究竟如何呢？我近来去河内拜访伯春，见到他的仆人即从西方回来，说伯春的弟弟仲舒看见吉，想问伯春有没有别的事，竟不能说话，早晚嚎哭，辗转于尘埃之中。又说他家悲伤愁苦的情形不可言说，仇怨可以刺伤，不可毁伤。我听了不知不觉流下眼泪。我一向知道季孟孝顺仁爱，曾参、闵子骞不过如此，孝顺于父母，难道不慈爱于儿子？怎么会有儿子带着刑具，而自己却跳跃妄为，自比于分羹之事呢？季孟平生自己说拥兵众的原因是要保全父母之国，完整坟墓，又说不过是后代士大夫罢了，而如今想要保全的将要破亡，想要完整的将要毁伤，想要后代的反而变薄。季孟曾经折辱子阳而不接受他的爵位，如今却随波逐流，想要去依附他，这难道不难以面对吗？如果再要求以众志做人质，又从哪里得到子主来提供呢？当初子阳独享以王爵相待，而春卿拒绝，如今归老却更要低头与小儿辈同槽共食，并肩侧身于仇敌的朝廷吗？男子汉淹死何妨，何必拘泥于游说呢？如今朝廷待春卿情深，应该让牛如卿与各位耆老大人一起劝说季孟，如果计划不被听从，真可以带领众人离去。之前打开余地图，看到天下郡国共有106所，为什么要以区区两个郡来对抗华夏的104个郡呢？春卿侍奉季孟，外有君臣之意，内有朋友之道，就君臣而言本当见证，就朋友而言应有切磋，岂有明知他不能成功却萎靡不语束手顺从的呢？趁现在定下计策还很好，过了这时就没什么滋味了。况且来君书是天下的姓氏，朝廷看重他，他情意依依，常独自为西周说话，我揣测朝廷尤其想在此树立信用，一定不会违背约定，我不能久留，希望尽快赐予答复。杨广最终没有答复。建武8年， 光武帝亲自西征韦骁，到达七县，诸将多认为王师应当慎重，不宜远入险阻，决策犹豫未定。恰逢召见马援，他夜里赶到，光武帝大喜，带他入内，把群臣的议论全部拿出来质询他。马援于是说明韦骁将帅有土崩瓦解之势，进军有必破之状，又在光武帝面前用米堆成山谷，指画形势，只是各军所应从的道路往来，分析曲折，明白易懂。光武帝说，敌人在我眼中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于是进军到第一城，韦骁部众大溃。建武九年，任命马援为太中大夫，作为来世的副手，监督诸将平定凉州。自从王莽末年，西羌侵犯边境，于是入居塞内，京城所属县多被羌人占据。来舍上奏说，陇西受侵略残害，非马援不能平定。建武十一年夏，光武帝下喜书任命马援为陇西太守。马援于是率领步兵骑兵三千人，在临洮击破仙灵羌，斩首数百级，缴获马牛羊万余头。守塞的羌人八千多人到马援处投降，羌人各部落有数万人聚集屯居寇掠，据守号伟爱。马援与杨武将军马成攻打他们，羌人于是带领他们的妻子儿女和辎重转移到允无谷阻挡，马援就秘密从小道行进，突然袭击他们的营地，羌人大惊溃败，又远迁到唐邑谷中，马援又追击讨伐。羌人率领精兵聚集在北山上，马援陈兵向山，而分派数百骑兵绕到后面袭击，成夜放火，击鼓呐喊，敌人于是大溃，共斩首千余级。马援因兵少不能穷追，收缴了他们的粮谷牲畜后撤回。马援中箭穿透小腿，光武帝用喜书慰劳他，赐给牛羊数千头，马援全部分给宾客。当时朝臣认为金城郡破羌县以西路途遥远多寇，商议要放弃。马援上书说，破羌以西城多完好坚固，容易依靠固守，那里土地肥沃，灌溉畅通，如果让羌人占据黄忠，就会危害不止，不能放弃。光武帝同意，于是下诏给五位太守，命令全部归还京城客居的百姓。回来的有三千多人，让他们各自回到旧居。马援上奏为他们设置长吏，修缮城郭，修建物保哨所，开发水田，鼓励耕种畜牧，郡中百姓安居乐业。又派羌人首领杨峰去劝说塞外羌人都来和亲，还有武都敌人背叛公孙述来投降的，马援都为他们上奏，恢复侯王军长的称号，赐给应寿。光武帝全部听从，于是撤去马城的军队。建武十三年，武都参郎羌与塞外各部族为寇，杀害长吏。马援率领四千多人攻打他们，到达低道县，羌人在山上，马援军占据有利地形，夺走他们的水草，不与他们交战，羌人于是穷困，首领率领数十万户逃出塞外，各部族一万多人全部投降，于是陇右清静。马援专门施恩信，宽厚待人，任用官吏各司其职，只总揽大事而已。宾客故旧，每天都挤满大门，各曹有事禀报外面事务，马援就说，这是城院的职责，何必来烦我，可怜老子，让我逍遥自在。如果大姓欺压小民，狡猾的羌人想要抗拒，这才是太守的事。临县曾有报仇的人，吏民惊慌说羌人造反，百姓奔入城郭。狄道长到马援门前，请求关闭城门发兵。马援当时正与宾客饮酒，大笑道，烧枪怎敢再来侵犯我，告诉狄道长回去守官舍，如果实在恐怖着急，可以躲在床下。后来渐渐平定，郡中人都佩服他。在任六年，征召入朝为虎贲中郎将。当初马援在陇西上书说，应该像旧制一样铸造五铢钱，此事交给三府，三府上奏认为不可同意，事情就搁置了。等马援回京，从公府求得之前的奏章有十多条驳难，他就随牒文逐条解释，在上表说明。光武帝听从了他，天下因此得到便利。马援自从回到京师，多次被觐见，他须发明朗，眉目如画，善于应对，尤其擅长叙述前世的事情。每次谈到三府的长者，下到闾里少年，都令人乐于听闻。从皇太子、诸王左右侍从听说的人，没有不侧耳倾听、忘记疲倦的。 他又善于军事策略，光武帝常说伏波论兵，与我议和，每次有所谋划，未尝不采用。当初卷县人为嗣，妖言称神，有弟子数百人，因此获罪被处死。后来他的弟子李广等人宣称为嗣神话不死，用以迷惑百姓。建五十七年，他们聚集党徒攻陷宛城，杀死宛侯刘敏，自称南越大师。光武帝派业者张宗率兵数千人讨伐，又被李广击败，于是派马援征发各郡兵共一万多人，击败李广等人，将他们斩杀。交趾女子指策和他的妹妹侄儿造反，攻陷了所在郡城。九真、日南、合浦的蛮夷都响应他们，侵略岭外六十多座城池，指策自立为王。于是皇帝下诏书，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，以伏乐侯刘荣为副将，率领楼船将军段志等人向南攻打交趾。军队到达合浦时，段志病逝，皇帝下诏命马援合并统领他的部队。于是沿着海路前进，随山开到一千多里。建武十八年春天，军队到达浪博山上，与贼军交战，打败了他们，斩首几千人，投降的有一万多人。马援追击指策等人到晋西，多次击败他们，贼军于是四散逃走。第二年正月，斩杀指策，指二将首级传送到洛阳，封马援为新息侯，食邑三千户。马援于是杀牛摆酒，慰劳犒赏将士。他从容地对属官说：“我的堂弟马少游常常哀叹我慷慨多有大志，说人生一世，只求衣食刚够，乘坐短骨车，驾驭迟缓的马，担任郡中的院使，守护祖先坟墓，乡里人称颂为善人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如果追求更多盈余，只是自讨苦吃罢了。当我在浪博、西里之间，贼寇未灭的时候，下面水涝，上面雾气，毒气重重蒸腾，仰头看飞鸢摇摇晃晃坠入水中，躺着回想少游平时说的话，哪里能得到呢？如今依赖士大夫的力量，承蒙大恩，惭愧的比诸位先佩戴金印子绶，既欢喜又惭愧。官吏士族都伏地高呼万岁。”马援率领楼船大小两千多艘，战士两万多人，进攻九真贼寇指策的余党都阳等人，从吴宫到居峰，斩获五千多人，岭南全部平定。马援上奏说，西域县有三万二千户，远方边界离县城一千多里，请求分设封西、望海两个县，皇帝批准了。马援所过之处，就为郡县修筑城池，开凿水渠，灌溉农田，以利百姓。他分条奏报越地法律与汉朝法律相抵触的十多件事，与越人申明就有制度来约束他们，从此以后落月遵行马将军的旧例。建武二十年秋天，整顿军队返回京师，军力因仗义死去的占十分之四五，赐给马援兵车一辆，朝见时位列九卿之后。马援喜爱骑马，善于鉴别名马，在交趾得到落月的铜鼓，就铸成马的模型，回来后献给皇帝。于是上表说，行于天上没有比龙更好的，行于地上没有比马更好的。马是军事的根本，国家的大用。太平时用以分别尊卑的次序，有变乱时用以救济远近的灾难。从前有骏马，一日千里，伯乐见到他，清楚明白，没有疑惑。近代有西河的子瑜，也精通相马之法。子瑜传给西河的宜常如，常如传给茂陵的丁军都，军都传给成绩的杨子阿，陈马援曾拜子阿为师，学习相马古法，在实际事物中检验，往往有效验。陈愚昧地认为，传闻不如亲眼所见，看影像不如观察实物。如今想用活马来表现，则古法难以完备，又不可传给后世。孝武皇帝时，善于相马的东门经铸造铜马法进献，下诏将马立在鲁班门外，于是改鲁班门为金马门。陈景慎的依照仪式的击法、钟伯氏的口齿法、谢氏的唇夺法、丁氏的身中法，综合这几家的古相法作为标准。马高三尺五寸，围长四尺五寸，下诏放置在宣德殿下，作为名马的样式。当初马援军队返回，将要到京城时，老熟人多来迎接慰劳他。平陵人孟季已有计谋闻名，在座中祝贺马援。马援对他说，我希望你有好话相告，怎么反而和众人一样呢？从前伏波将军陆伯德开辟设置七郡，才分封几百户，如今我功劳微薄，却惭愧地享受大县封赏， 功劳宝赏赐后怎么能长久呢？先生有什么办法帮助我吗？孟吉说，我愚钝想不出。马原说，如今匈奴乌桓还在侵扰北方边境，我想请求去攻打他们。男儿应当死在边野，用马匹裹尸回乡安葬，怎么能躺在床上死在儿女手中呢？孟吉说，确实作为壮烈之事应当如此。回京一个多月，正逢匈奴乌桓进犯扶风，马援因为三府受到侵扰，皇家园林危急逼近，于是请求出征，皇帝批准了。从九月到京师，十二月又出京屯驻相国，下诏百官践行。马援对黄门郎梁松、窦固说，人显贵时应当能让人轻视，像你们这样想要不可再被轻视，身居高位要谨慎自持，好好想想我这番粗陋的话。梁松后来果然因为富贵满盈招致灾祸，窦固也几乎不能免祸。第二年秋天，马援率领3000骑兵出高柳，巡行雁门、代郡、上谷的障塞。乌桓的侦察兵看到汉军到来，敌虏就四散离去，马援没有收获而返回。马援曾患病，梁松来探望他，独自败在床下，马援没有打理。梁松离开后，儿子们问道，梁伯孙是皇帝的女婿，在朝廷中地位尊贵，公卿以下没有不惧怕他的，大人为何唯独不行礼？马援说，我是他父亲的朋友，他虽然显贵，怎么能失去长幼的次序呢？梁松因此怀恨在心。建武24年，武威将军刘尚攻打武陵五溪蛮夷，深入敌境，全军覆没，马援于是再次请求出征。当时他62岁，皇帝怜惜他年老，没有批准。马援自己请求说，我还能披甲上马。皇帝命令他试试。马援跨上马鞍回头顾盼，表示还可以任用。皇帝笑着说，好精神啊，这位老翁。于是派马援率领中郎将马武、耿叔、刘匡、孙勇等人，带领12郡招募的士兵以及持行徒4万多人征讨武溪。马援夜间与送行的人诀别，对朋友业者杜英说，我受厚恩，年纪迫近，末日已近，常常担心不能为国事而死，如今实现了愿望，甘心瞑目，只是害怕权贵子弟有时在身边，有时共同办事，特别难以协调，唯独耿耿于怀的是这件事。第二年春天，军队到达临湘，遇到贼寇攻打县城，马援迎击，打败了他们，斩获2000多人，贼寇都散逃进竹林中。当初军队驻扎下郡，有2条路可以进入，从湖头走则路途近但水势险要，从冲线走则道路平坦但运输遥远。皇帝最初对此犹豫，等军队到达，耿叔想走冲线的路，马援认为那样耽误时间耗费军粮，不如进入湖头扼住敌寇咽喉，冲线的贼寇自然会被打败。将此事上报，皇帝听从了马援的计策。三月，进军驻扎湖头，贼寇凭借高处把守险隘，水流湍急，船只无法上行。正逢天气酷热，士兵很多因疫病死亡，马援也染病，于是被困，就开凿暗壁作为居室，以躲避炎热之气。贼寇每次登高鼓噪，马援就拖着脚出来观看，身边的人哀怜他的壮志，没有不为此流泪的。耿叔给哥哥郝志侯耿衍写信说，先前我上书应当先攻打冲线，粮食虽难运输，但兵马可以发挥作用，几万军人争相想要奋勇争先，如今湖头竟然不能前进，大家郁闷将死，实在令人痛惜。之前到临湘，贼寇无故自己送上门，如果夜间攻击就可以消灭他们。伏波将军向西域的胡商到一处就停下来，因此失利。如今果然发生疫病，都像我说的一样。耿衍收到信，上奏皇帝。皇帝于是派虎贲中郎将梁松乘一车去责问马援，并就此代理监军。正逢马援病逝，梁松本来就心怀不满，于是借机陷害他。皇帝大怒，追收马援的新息侯应寿。当初马援的侄子马炎、马敦都喜欢讥讽议论，并与轻浮的侠客交往。马援先前在交趾写信告诫他们说，我想让你们听到别人过失如同听到父母的名字，耳朵可以听，嘴里不能说，喜欢议论别人长短，胡乱非议国家法度，这是我深恶痛绝的，宁可死也不愿听说子孙有这种行为。你们知道我厌恶这种行为很厉害，之所以再次说，就像女子出嫁实际结配金， 深述父母的告诫，想要使你们不忘记罢了。龙伯高敦厚谨慎，口中没有挑剔的话，谦逊节俭，廉洁公正有威严，我敬爱尊重他，希望你们效法他。杜季良豪侠好义，担忧别人的忧虑，快乐别人的快乐，清浊都有所不失。父亲去世时招致宾客，几个郡的人都到齐，我敬爱尊重他，但不希望你们效法他。效法龙伯高不成，还能成为严谨整饬的人，正所谓客胡不成上类物。效法杜季良不成，就堕落为天下轻浮之人，正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。至今杜季良还不知道结局如何，郡守到任就切齿痛恨，周郡以此为言，我常常为他寒心，因此不愿子孙效法他。杜季良明宝，京兆人，当时任岳骑司马。杜宝的仇人上书控告杜宝行为浮薄，祸乱群众，伏波将军从万里之外写信告诫侄子，而梁松、窦固与他交结，将会煽动轻浮虚伪，败坏扰乱华夏。奏书呈上，皇帝召见责问梁松、窦固，把控告书和马援的告诫信给他们看。梁松、窦固叩头流血，才得以不被治罪，下诏免去杜宝的官职。龙伯高明树也是京兆人，任山都县长，由此被提拔为零陵太守。当初马援在交趾常吃薏苡仁，因为能亲身省育，以战胜瘴气。南方薏苡果实大，马援想用来做种子，军队返回时装了一车，当时人们以为是南方的珍奇异物，权贵们都观望。马援当时正受宠，所以没有人上报。等他死后，有人上书诬陷他，认为先前所运回的都是明珠和有文采的犀角。马武和榆林侯侯玉等都上章陈述情况，皇帝更加愤怒。马援的妻子儿女惶恐害怕，不敢将灵柩运回祖坟，只买了城西几亩地草草埋葬而已。宾客就有，没有人敢来吊唁。马延和马援的妻子用草绳相连，到宫门请罪。皇帝于是拿出梁松的奏书给他们看，才知道所犯之罪，于是上书诉冤，前后六次言辞非常哀伤恳切，然后得以安葬。先前云阳令同郡人朱伯到宫门上书说，臣听说圣王得政，不忘别人的功劳，采择其一善，不求全责备于人，所以汉高祖赦免蒯通而用王礼安葬田横，大臣们心胸开阔，都不自疑。大将在外，谗言在内，小过就被记下，大功却不被记取，这确实是国家应当谨慎的事。所以章邯畏惧谗言而投奔楚军，燕将据守聊城而不降，难道他们甘心采取下策吗？只是痛心巧言伤害同类罢了。私下看到已故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从西周崛起，倾慕圣明大义，辗转险难，冒死万死，孤立于群贵之间，旁无一言之助，驰骋深渊，进入虎口，哪里顾念自身？难道自己知道会受命七郡之时，求取封侯之福吗？建武八年，皇帝车驾西征韦骁，国策犹豫，众宁未及。马援提出应当进军的策略，终于攻破西周。等到吴汉攻下陇地，蓟县道路隔断，唯独敌道魏国坚守，市民饥饿困顿，性命危在旦夕。马援奉诏西行，安抚边境民众，于是召集豪杰，小玉诱导羌戎，谋略如泉涌，行事如转归，于是解救倒悬之急，保全几乎灭亡的城池，全军进兵，阴凉于敌，陇蓟大致平定，而独自守卫空郡，兵一行动就有功，师一进就取胜。铁锄先灵枪，援入山谷，猛怒力战，飞箭射穿小腿。又出征交趾，当地多瘴气，马援与妻子诀别，无悔恨之心，于是斩杀消灭指策，平定益州。不久又南征，立刻攻陷临湘，军队已有成就，未完成而死，力士虽染疫，马援也未独存。战争有时因持久而建功，有时因速决而致败，深入未必为德，不进未必为非。人情难道喜欢长久屯驻绝地，不想活着回来吗？只是马援侍奉朝廷22年，北出塞末，南渡江海，触冒毒害之气，将死于军事，名灭绝绝，封国不传，天下不知其过，众人未闻其悔，突然遭遇三个人的污言，横被诬陷之缠，家属闭门，葬不归墓，怨隙并起，宗亲战栗，死者不能自己辩白， 生者无人为他申诉，我私下为之悲伤。明主厚于用赏，简于用刑。高祖曾给陈平四万斤黄金以离间储君，不问支出用途，难道还怀疑他动用钱谷吗？怀着孔父的忠诚，却不能自免于谗言，这是邹阳所悲叹的。诗经说，取彼谗人，投彼柴虎，柴虎不食，投彼有北，有北不受，投彼有号。这是说要让上天来公平的惩罚恶人。希望陛下留意我这儒生的话，不要使功臣怀恨皇权。臣听说春秋之意，罪过可用功劳抵消。圣王的祭祀，臣子有武艺，像马援正是所谓以死情事的人。希望交付公卿评议马援的功罪，应爵还是应叙，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。臣年纪已六十，常居田里，私下有感于栾不哭彭越之意，冒昧陈述悲愤，在宫廷站立奏书呈上，得到答复，让他回乡。朱伯字叔阳，十二岁能背诵诗书，曾拜访马援的哥哥马况。朱伯穿着方领衣，能卖方布，言辞娴雅。马援刚之书，见到他自感失落。马况知道他的心思，就亲自斟酒安慰马援说，朱伯是小气速成，智慧到此为止了，终究当跟你学习，不要怕。朱伯不到二十岁，右扶风请示任他为魏城县宰，等到马援为将军封侯，而朱伯的官位不过县令。马援后来虽然显贵，常以救恩对待他，但轻视侮辱他，朱伯反而更加亲近自己。等到马援遭遇谗言，只有朱伯能始终如一。肃宗即位，追赐朱伯的儿子谷二千斛。起初马援的姐姐的儿子王盘，字子时，是王莽的堂兄平阿后王仁的儿子。王莽失败后，王盘带着大量财产留在封地，他崇尚气节，爱惜世人，喜欢施舍，在江淮一带很有名声。后来他到京城游玩，与魏魏殷兴、大司空朱福、齐王刘璋互相友好。马援对姐姐的儿子曹训说，王氏家族是已被废黜的宗族，子时本当隐居自守，却反而到京城交结权贵，意气用事，多有冒犯挫折，他必定会失败。过了一年多，王盘果然因与私立校尉苏叶、丁弘的案件有牵连，被处死在洛阳狱中。而王盘的儿子王素又出入北宫和王侯的宅邸。马援对司马吕种说，建武元年，号称天下重新开张，从今以后天下应当日益安定。但我担心的是，国家诸王的子弟都已成年，而就有的禁令尚未建立，如果过多交结宾客，就会引发大案，你们要谨慎戒备。等到郭皇后去世，有人上书认为王素等人是受诛戮的家庭，他们的门客会借机生事，恐怕会酿成灌高人章那样的变故。皇帝发怒，于是下令郡县逮捕诸王的宾客，互相牵连，死的人数以千计。吕种也遭遇了这场灾祸，临死时叹息说，马将军真是神人啊。永平初年，马援的女儿被立为皇后。显宗在云台画建武时期的名臣列将的像，因为马援是皇后的父亲，唯独没有画他。东平王刘仓观看画像后，对皇帝说，为什么不画伏波将军的像？皇帝笑而不答。到永平十七年，马援的夫人去世，才重新修墓植树，建造祠堂。建初三年，肃宗派武官中郎将持节追封，赐给马援谥号忠诚侯。马援有四个儿子，马廖、马房、马光、马克卿。克卿从小聪明出众，六岁时就能接待各位公卿，独自应对宾客。曾经有一个犯死罪逃亡的人来拜访，克卿躲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，他外表好像木讷，但内心深沉敏锐。马援非常看重他，认为他有将相的气度，所以用克卿作为他的字。马援去世后，克卿也夭折了。史官评论说，马援在三府地区扬名，在两位皇帝之间周旋，待到定下谋略，以辅佐当时的君主，怀抱着像伊尹复鼎那样辅佐君王的愿望，大概是想遇到千载难逢的机遇。然而他能遇见别人的祸患，这是明智的，却没能避免自己被谗言所害。难道功名之计，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吗？当利益不涉及自身时，用这样的智慧谋划事情就很明智，当思虑不为私己时，用来决断义理就一定严格。 如果真能用观察外物的智慧反过来省察自身，那么适用于别人就能宽恕，反观自身的情理也就明白了。马廖字敬平，年少时因父亲的功绩担任郎官，明德皇后被立后，任命马廖为羽林左监、虎贲中郎将。显宗去世时，他接受遗诏掌管宫门禁卫，于是接替赵熙担任卫尉。肃宗非常尊重他。当时皇太后亲自履行节俭，做事从简，马廖担心这美好的事业难以坚持到底，便上书长乐宫劝勉成就德政，说臣考察前代诏令，因为百姓不足，起因于社会上崇尚奢侈浪费，所以原地废除服官，成地穿洗过的衣服，挨地撤销乐府。然而奢侈浪费没有停止，以至于衰败混乱，是因为百姓只追随行为而不听从言语。要改变政教风俗，必须有根本。传说吴王喜欢剑客，百姓身上多伤疤，楚王喜欢细腰，宫中多有饿死的人。长安谚语说，城里人喜欢高发髻，四方的人就把发髻梳高一尺。城里人喜欢宽眉毛，四方的人就把眉毛画到半个额头。城里人喜欢大袖子，四方的人就用整匹布做袖子。这些话像是玩笑，却切合实际。先前颁布的制度没过多久，后来就渐渐不行了。虽然有的官吏不奉公守法，但根本原因在于亲事从京城开始。如今陛下亲自穿上后世的增帛，除去华丽的装饰，安于朴素简约，这发自圣明的本性。这确实上合天心，下顺民意，极大的福分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陛下既然已经自然做到了，还应当加以勉励，效法太宗的圣德，警戒成帝，哀帝不能善终。一说不能横守德性，有时会招来羞辱。如果让这件事有始有终，那么四海之内都会歌颂德性，名声传遍天地，神明都可感通，经时可以铭刻，更何况施行人心呢？更何况推行政令呢？希望把这份奏章放在座位旁边，当作盲人夜读的声音。太后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。朝廷有重大决策，常常向他咨询。马廖生性质朴诚实，谨慎卫士，不喜爱权势名声，尽心尽献忠言，不在乎别人的诋毁赞誉。有关部门接连依据旧典奏请封赏马廖等人，他多次辞让，不得已在建初四年接受封为顺阳侯，以特进身份回家。每次有赏赐，他总是推辞不敢接受，京城因此称赞他。他的儿子马钰担任步兵校尉。太后去世后，马氏失去权势，马廖性格宽厚迟缓，不能教导约束子孙，马钰于是投书怨谤。另外马房、马光生活奢侈，喜好结党。建初八年，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免除马钰的官职，遣送马廖、马房、马光回封地。马钰随马廖回封国，被拷打致死。后来下诏让马廖回到京城。永元四年，马廖去世。和帝因马廖是先帝的舅父，后加赠赐，派使者吊祭，王侯公主参加丧礼，赐谥号为安侯。他的儿子马尊继承爵位，改封为丞相侯。马尊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撤销。元初三年，邓太后下诏封马廖的孙子马度为颍阳侯。马房自江平，永平十二年，与弟弟马光一同担任黄门侍郎。肃宗即位，任命马房为中郎将，逐渐升迁为城门校尉。建初二年，京城陇西境内的羌人都反叛了，任命马房代理车骑将军事务，以长水校尉耿恭为副将，率领北军五校兵和各郡机设士三万人攻打他们。军队到达蓟县，而羌人首领步桥等人在临洮包围了南部都尉。马房想要救援，但临洮道路险峻，车骑不能并行，马房就另外派两个司马率领几百骑兵，分为前后军，在距离临洮十多里的地方建立大营，多数旗帜，扬言大军将在第二天进攻。羌人的侦察兵看到后跑回去说汉军强盛不可抵挡。第二天一早，汉军擂鼓呐喊前进，羌人惊慌逃走，于是追击打败他们，斩首俘虏四千多人，于是解了临洮之围。马房用恩信招降，稍当种全都投降，只有步桥等两万多人在临洮西南的望曲谷。十二月，羌人又在河罗谷打败耿恭的司马和陇西长史，死了几百人。第二年春天， 马房派司马夏俊率领5000人从大路向敌人前面进攻，暗中派司马马鹏率领5000人从小路直插敌人腹地，又命令将兵长史李调等人率领4000人绕到敌人西面，三路齐攻，再次打败他们，斩获1000多人，得到牛羊10多万头。羌人退走，夏俊追击，反而被他们打败。马房于是率兵在索溪与他们交战，又打败他们。不巧走投无路，率领部众10000多人投降。夏诏征召马房回朝，任命为车骑将军，仍兼任城门校尉。马房显贵受宠最盛，与九卿不同席。马光从越骑校尉升任至金吾。建初4年，封马房为隐阳侯，马光为许侯，兄弟二人各得6000户。马房因显宗卧病，入宫参与医药，又因平定西羌，增加食邑1350户。他多次上表辞让官位，都以特进身份回家。皇太后去世后，第二年任命马房为光禄勋，马光为卫尉。马房多次谈论政事，大多被采纳。这年冬天开始施行12月迎气乐，这是马房进献的。他的儿子马巨被封为长从小侯。建初6年正月，因为马巨将要加官，特意任命为黄门侍郎。肃宗亲自到章台下殿，陈设鼎祖，亲自主持加冠礼。第二年，马房又因病请求退休，下诏赐给原中山王的田产房舍，以特进身份回家。马房兄弟显贵兴盛，奴婢各有1000多人以上，资产亿万，都购买京城肥沃的良田。又大建宅地楼观，楼阁连接，面临道路，连绵不断，聚集很多歌舞音乐，曲调堪比郊庙祭祀。宾客奔走聚集，四面八方都来，京兆杜笃之类数百人，常坐食客，住在他门下。刺史、郡守、县令多出自他们家门，每年按时救济乡里，就有没有不得到周到照顾的。马房又大量放牧马匹牲畜，向羌人胡人征收赋税。皇帝不喜欢他这样，多次加以谴责敕令，所以各种禁止非常完备，从此权势逐渐减弱，宾客也少了。建初8年，因为侄子马玉怨谤之事，有关部门上奏马房，马光兄弟奢侈过分，扰乱圣明教化，全部免官回封国。临行前，下诏说就是一门都回封国，40宗庙陵墓没有帮助祭祀先帝先后的人，我很伤心。请让许侯在田舍反思过错，有关部门不要再提，以安慰我未央之情。马光为人小心周到，为母亲扶丧过度悲哀，皇帝因此特别亲近喜爱他，于是恢复了他的特进职位。他的儿子马康任黄门侍郎。永元2年，马光任太仆，马康任侍中。等到窦宪被诛杀，马光因与他交好，又被免官回封国。后来窦宪的奴仆诬告马光与窦宪谋反，马光自杀，家属回到本郡。本郡又杀了马康，而马房和马廖的儿子马尊都受牵连，被改封到丹阳。马房为翟乡侯，每年租税限为300万，不能管辖官民。马房后来因江南低洼潮湿，上书请求回本郡，和帝同意了。永元10年，马房去世，他的儿子马巨继承爵位，后来任长水校尉。永初7年，邓太后下诏让马家子孙回京城，按旧例参加4季朝会，又重新封马光的儿子马郎为河乡侯。马延字微清，父亲马瑜，王莽时任扬州牧。马延年少时就成了孤儿，喜好击剑，学习骑马射箭。后来他禀告马援，跟从平原人杨太伯讲学，专心钻研典籍，能通晓《春秋》《左氏传》，于是博览百家言论，结交英雄贤才，京城的大人们都很器重他。他担任郡督邮，马援常与他商议事情，把家事托付给他。弟弟马敦，字如清，也很有名。马援去世后，马延就和马敦一起回到安陵，住在巨下，三府地区称赞他们的一行，称他们为巨下二卿。明德皇后被立后，马延就闭门自守，仍担心招致讥讽嫌疑，于是又迁往北地，断绝宾客往来。永平15年，皇后下令让他移居洛阳。显宗召见他，马延应对从容文雅，皇帝心中非常惊异，下诏让他留在仁寿榻，与校书郎杜甫、班固等人共同修订《建武注记》。他常与宗室近亲林义侯刘馥等人讨论政事， 很受宠幸。后来被任命为将军长史，率领北军五校兵羽林禁兵3000人屯驻在西河美济，护卫南单于，允许设置司马从事。周穆、郡守来拜见他，礼节等同于将军。皇帝下令马延经过武库祭祀蚩尤，皇帝亲自登上阿阁观看他的士兵，当时人认为很荣耀。肃宗即位，征召他为侍御史中丞，任命他的儿子马专为郎，让他到宫中劝学。这年冬天发生日食之灾，马延上密封奏章说，臣听说太阳是重阳之长，日食是阴气侵犯阳气的征兆。书说不要空缺各种官职，天公要由人来代替，说的是君王代替天任命官员，所以考核政绩，罢免升迁，以表明褒贬。如果没有功劳而不罢免，那么阴气就会甚而凌驾阳气。臣看到如今刺史、太守专管州郡，不致力于尽心奉公为国，而是监察偏私，取合自己心意，与自己相同的就举荐为特别优异，不同的就用重伤刑法，不然就低头塞耳，搜求财物贿赂。现在益州刺史朱仆、扬州刺史倪说、凉州刺史尹业等人，每次考核政事，总是有人死亡，又选拔推荐不实，竟然没有被贬谪处罚，这使得臣下得以作威作福。按旧例，州、郡所举荐上奏，司职考察其能力，以惩罚虚假。现在应当加强防范检查，遵循先前制度。旧时，丞相、御史亲自处理职事，只有丙级因年老悠闲，不查办官吏罪过，于是宰相府习以为常，互相敷衍，以崇尚虚名。有的还不明白自己的职责，就又调动，这实在不是设置官职给予俸禄的本意。应当整饬百官，各负责自己的事务，州郡所举荐一定要得当。如果与所说的话不符，就用法律制裁。传说上德以宽厚使百姓服从，其次没有比严厉更有效的。所以火势猛烈，人们就望而生畏，水势柔弱，人们就亲近而玩弄它。治理政事的人要用宽厚来补足严厉，用严厉来补足宽厚，这样安抚控制有法度，灾异就消失了。奏章呈上，皇帝采纳了他的话，免去了朱仆等人的官职。建初元年，升任武官中郎将，任命他的3个儿子为郎官。马延多次举荐贤能之士，身辨冤屈，大多被采纳任用，又以武官中郎将的身份代理长乐卫尉的职务。建初二年，被任命为陈留太守。马延将要赴任时，对皇帝说，从前显亲侯窦固误导先帝出兵西域，设置伊吾卢屯田，耗费巨大而无益处。另外窦勋被诛杀，他的家人不应接近京城。当时窦勋的女儿是皇后，窦氏正受宠，有偷听马延讲话的人把这话告诉了窦宪兄弟，从此马延失去了权贵们的欢心。马延到任后，严明赏罚，揭发奸邪，郡内清平宁静。当时京城谣言说贼寇从东方来，百姓奔走逃窜，互相惊扰，各郡都很慌乱，纷纷上报情况。马延查知这是虚假的，唯独不做防备。朝廷下诏书责问，使者接连不断，马延坚持说没有贼寇，后来果然如他所说。治理郡事4年，因与宗正刘毅、少府丁弘等人互相请托，被征召任命为太中大夫。十几天后升任将作大将。建初7年，又因事被免职，后来被窦氏记恨，于是不再担任官职。等到皇帝去世，窦太后临朝听政，马延便退居家中自我约束，教育子孙。永元10年，在家中去世，享年82岁。弟弟马敦官至虎贲中郎将。马延有7个儿子，只有马叙、马荣出名。马叙字季泽，7岁能通晓《论语》，13岁明白《尚书》，16岁研究《诗经》，博览群书，擅长9章算术。顺帝时，担任护羌校尉，升任度辽将军，所到之处有威恩并施的称誉。马荣自有传记。马棱字伯威，是马援的族孙，从小失去父亲，依靠堂兄马毅一起生活学习，恩情如同亲兄弟。马毅去世没有儿子，马棱为他服兴丧3年。建初年间，在郡中担任公曹，被举荐为孝廉。等到马氏被废黜，肃宗认为马棱有品行道义，征召任命他为谒者。张和元年， 升任广陵太守。当时谷价昂贵，百姓饥饿，马棱上奏请求撤销盐官，以利于百姓，赈济贫困瘦弱的人，减轻赋税，修复碑塘湖泊，灌溉田地20000多顷，官吏百姓刻石碑歌颂他。永元二年调任汉阳太守，有威严的称誉。大将军窦宪在西边驻守武威，马棱多次供应军费，侵夺征收百姓财物，窦宪被诛杀后，马棱因此获罪。几年后，江湖一带多有大盗，朝廷任命马棱为丹阳太守。马棱发兵突然袭击，将他们全部擒获消灭。调任会稽太守，治理也有名声。调任河内太守，永初年间因事获罪，在家中去世。赞曰：伏波将军好大喜功，从冀州、陇西开始，南方平定落月，西方屠杀烧冢，岁月已经流逝，壮志仍然勇猛。明德皇后既已升天，家族福运因此兴盛。马料缺乏三种乐趣，马房于是骄横欺凌。